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2024年7月25号星期四。来看一看美股市场，特斯拉和 Alphabet 财报引发了市场周三的动荡，导致科技七巨头全线下跌，这些股票的市值合计蒸发了7亿680万美元。受到此的拖累，纳指大跌 3.6%， 创2022年以来最差单日的表现，标普500指数下跌 2.3%， 道指跌 1.2%。 周四开盘前，股票期货小幅走低，基准国际收益率下跌，收于 4.285%。 此外，美国第二季度 GDP 初值将于今日公布，经济学家预测经通胀调整之后，经济增长将加速至 2.1%。 受美国库存大幅下降的影响，国际油价星期三收高，终止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趋势。不过由于对全球需求疲软的担忧，国际油价在六个星期以来低点附近浮动，星期三黄金价格上涨，现货黄金上涨 0.1%， 报每盏丝2411.5美元。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 0.3%， 报每盏丝2415.7美元。在六月降息一码后，加拿大星期三再宣布降息一码，利率下调至 4.5%。 央行行长蒂夫·马克林暗示，如果通胀继续缓解，未来会进一步降息。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开盘有跌有涨，标普500指数涨 0.07%， 道指跌 0.05%， 纳指涨 0.09%。你看中国市场，财新报道，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今年上半年 GDP 是 6.52 兆人民币，以不变价格来计算，年增 3.9%， 落后于全中国平均水平。报道指出，除了受到房地产低迷拖累之外，消费增长比不上预期，也就是广东省 GDP 成长不及全中国平均的原因。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3 亿兆人民币，年增仅仅是 1.2%。 A 股三大指数星期四集体开低，上证指数一度跌至接近 1%， 最低下降到 2872.85 点，中长收 2886.74 点，跌幅是 0.52%。 深成指收 8474.70 点，跌 0.22%。创业板指收 1644.45 点，跌 0.39%。 卢森两个市今日成交额是5887亿，再度跌破4000亿。奔牛投资创办人尹任任和财新讲，近期主要指数走势比较弱，上证指数创五个月以来的新低，即使是红利类股近期逆势上涨，指数仍然处于下跌的趋势，市场整体表现为蚀钱的效应。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编辑胡锡进25号发布最新炒股心得的时候表示，老胡今日又跌了5666元，总亏损首次超过10万，炒股炒成咁真系有啲惭愧。网友周氏回应：一年嘅时间，胡锡进从10万本金上升到70万，都冇喺股市赚到一分钱，反而将最初入市嘅10万本金赔清光。仲有网友认为，老胡懂互联网，通过炒股热度涨粉，自媒体赚流量赚收益，胡锡进又唔缺钱，十万算咩呢？奔牛投资创办人尹任任同财新讲，近期主要指数走势比较弱，上证指数创五个月以来的新低，即使是红利类股近期逆势上涨，指数仍然处于下跌的趋势，市场整体表现为蚀钱的效应。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编辑胡锡进25号发布最新炒股心得的时候表示，老胡今日又跌了5666元，总亏损首次超过10万，炒股炒成咁真系有啲惭愧。网友周氏回应：一年嘅时间，胡锡进从10万本金上升到70万，都冇喺股市赚到一分钱，反而将最初入市嘅10万本金赔清光。仲有网友认为，老胡懂互联网，通过炒股热度涨粉，自媒体赚流量赚收益，胡锡进又唔缺钱，10万算咩呢？ 在离体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你的支持。同时亦都欢迎你在屏幕的右边或者手机的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留言。南韩晶片商 SK 海力士星期四公布财报，单季营收成长了一倍，同时获利是2018年以来最高，咁帮助 SK 海力士从年初到24日收盘上涨咗47%。英国嘅通讯监管机构对 TikTok 罚款将近188万英镑，原因系呢款流行嘅影片分享咗一个有关家长控制安全功能嘅数据唔准确。美国航空大幅下调咗今年嘅盈利预期，原因系呢家公司正喺度努力应对全行业供应过剩嘅问题，以及战略失误导致企业客户同埋旅行社流失嘅后果，股价喺盘前交易中下跌咗近7%。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布咗第二季度嘅收益令人失望，喺星期三全年利润维持同预期一样冇变，佢嘅股价喺盘前下跌咗13%。IBM 的人工智能业务推动这家公司第二季度业绩超过预期，股价在盘前上涨超过4%。吉普和道奇的制造商 Stellantis 上半年盈利大幅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汽车滞留在美国的经销店，使到这家公司考虑降价，其股价盘前下跌7%。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表示，一项关键的盈利指标在上半年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其他汽车制造商令人失望的收益掩盖了它的业绩，其股价在巴黎下跌超过8%。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星期四表示，由于销售困难，这家公司将在中国削减约29万辆汽油车的年产能，这个是本田首次削减在中国的产能，并将分别在10月、11月关闭广汽集团东风公司的合资工厂。星期三，农夫山泉公司股票再创新低，盘中一度大跌6%，创下2020年9月以来的新低点。出于对这家公司销售前景的担忧，包括高盛集团和杰富瑞香港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证券商下调对它的股票评级，并且大幅下调目标价。五大银行集体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在中共央行将 LPR 调低之后，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集体宣布，从7月25日起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其中3个月、半年、一年整存整取挂牌利率平均下调10个基点，两年、三年、五年整存整取挂牌利率平均下调20个基点。5年期存款利率正式进入一时代。这个消息当日被推上热搜，网民嘲笑，反正我都没钱，你们就出力下调利率吧。据大纪元报道，财经作家珠江大讲堂分析指出，首要原因是银行急需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今年以来，关于银行降薪裁员的消息没断过。他说，另一方面，国内的内需没起色，作为消费大省的广东，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仅是增长1.2%，而去年全年增长5.8%，这种下滑的势头有点得人惊。珠江大讲堂认为，当局要打消这种老百姓存钱不消费的风气，所以将存钱的利率降得这么低。但问题是，民众还会增加消费吗？美警告，北京藉投资新创威胁美国经济和国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星期三发布公布，对科技新创公司和创投公司发出警告，外国威胁行为者可能利用创投公司和私募股权等私人投资，从科技新创公司身上获取敏感数据和技术，进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个公告说，敌对外国团体可能利用陷入困境的科技新创公司对现金的需求来获取他们的制裁权，并且可能以投资前的尽职调查为借口来获取他们的专有数据。这个公告还未直接点名北京，但明确指出中国的创投已经锁定 AI 等美国新兴科技的领域， 这个是中共着重的优先领域，被点名的有 IDG 资本，这家中国投资公司的资金遍布全球1600个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已经被美国国防部列在中国军工企业的名单里面。公告指出，这类外国行为者会透过设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中介企业来到引导投资，并且会想方设法避开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和美国政府合作的新创企业亦都是被锁定的目标。反泄密公司 Strider Technologies 执行长表示，中国采用这种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科技新创公司处于早期阶段就获取了新兴前沿的技术并进行复制。台湾上半年对中出口和投资双双降低。自由财经报道，在美中脱欧的时候，中共又推出了反间谍法和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22条意见，触发者最高可被判处死刑，加速台湾撤离资金，对中国投资以及依存度持续下降。根据台湾财政部最新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对中国和香港出口702亿美元，下降2.2%，对中港出口占比降至31.2%，连降4.3个百分点，创建22年的同期新低。而台湾对美国出口则明显咁攀升，在供应链重组和 AI 的热潮里面，带动资通和视听产品出口强劲抗争。今年上半年对美国出口521亿美元，年增60.5%，出口占比23.2%，创24年同期新高，亦都是2007年以来首度超过东协，成为第二大出口市场。至于对中国投资方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核准对中国投资176件，年降1.12%，核准投资金额15亿4670万美元。年降19.03%，对比台湾对外投资以及对新南向国家投资暴增了1倍以上，台商对中国投资就呈现大退潮，再一次彰显了中国经济低迷的现实。周大福半年关闭180家，销售狂跌30.8%。六媒报道，7月20日，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3个月未审核的主要经营数据。数据显示，周大福今年4到6月整体零售值同比下降20%，其中中国内地市场零售值下降18.6%，香港和澳门市场下降28.8%。数据显示，在季度之内，周大福珠宝内地门市和加盟店的同店销售分别同比下降26.4%和19.1%。以门市为主的港澳市场，周大福珠宝的同店销售则同比大跌30.8%。目前金价已经涨到每克人民币750元，不过金大福的店呢，它在缩减。今年上半年，周大福在内地的珠宝店已经减少了180家，而今年大面积关闭的店并非是周大福一家。另一家中国珠宝业巨头六福集团在7月19日发布公告，2025财年第一季度，它在内地市场的六福珠宝店减少108家。中国珠宝行业资深专家朱光宇认为，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持续低迷，消费者购买力持续下降，珠宝黄金企业可能会继续采取缩减规模的策略来到应对压力。日本重启斯里兰卡援建项目。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驻斯里兰卡特使3日表示，日本将为斯里兰卡所有停滞的计划恢复提供资金，这个是自斯里兰卡同埋多个债权国达成100亿美元债务重整协议以来，首次由债权国宣布这项消息。报道讲，斯里兰卡今年初开始同埋日本就重启暂停计划进行谈判，这个是2022年初严重外汇危机引发的外债违约之后，斯里兰卡为重振经济所做的努力之一。斯里兰卡总统拉尼尔·维克纳马辛哈 星期三在全国电视演讲中宣布和印度、法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国达成债务重组协议。这项协议标志着斯里兰卡在2022年债务违约之后的经济复兴的关键一步。维克纳马辛哈亦都表示，新的协议将为恢复高速公路、轻轨和机场开发等外资计划铺平道路，并重启新的计划。日本、中国和印度等斯里兰卡的债权国上个月签署了金额共1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这项协议使得斯里兰卡有喘息的空间，将还款推迟四年，便免去了50亿美元的欠款。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再见。